香港大埔弘福苑火灾在过去几天牵动着全球华人的心，如此惨剧本来应该是唤起全社会的悲悯与共情，团结一心的时刻，但结果网上却因为政治和立场原因演变成了部分中国大陆和香港人民之间的骂战和嘲讽，真的非常令人揪心。现在我看下来，网上几乎 90% 的讨论都是关于竹棚和金属架之间的争吵。中国大陆网民嘲讽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怎么还在用竹棚这种早就过时的东西？他们认为竹棚脚手架就是本次火灾蔓延得如此迅猛，结果如此惨烈的罪魁祸首。香港人则认为竹棚脚手架有非常多的优势，并且其实并不容易燃烧。他们认为火灾的真正罪魁祸首是产自中国的棚网没有达到阻燃标准。而本次香港政府和大陆媒体之所以一直把矛头指向竹棚，是另有目的的。于是双方人马在网上吵成一锅粥。我个人对这个状况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严重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以至于还有很多在我看来至少是同等重要甚至更为关键的课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比如这个项目的维修工程费高达 3.3 亿，背后是不是有贪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当下这些弘福苑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非常一般的老人家，他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短期和长期的住宿问题如何解决？他们后继的生活援助、医疗照护、心理创伤，谁来负责？怎么负责？至今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交代，天天就是在吵竹棚还是金属架。我感觉香港人的精力和注意力有一大部分已经被这个竹棚问题分散掉了，对这些受害者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180,000维修间屋俾晒钱，我180,000就烧咗我间屋。
住咗几多年？
42年，一个强制验楼，我拆好咗我间屋啦。我咁老，我从边可以维修间屋？我唔想讲啦。
每当发生了导致大量伤亡的事故时，人们总是急于找到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的伤痛需要一个发泄口，一个可以怪罪的对象，这是人性。而在当今这个流量时代，又夹杂着有一些人为了政治因素，为了博取流量，为了秀优越感等等，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快餐式的非黑即白的现象。但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把这类重大灾难简单归咎于某一个单独因素，不仅是不理性的，更是幼稚的。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任何人命关天的领域，比如航空，比如核电站、化工厂，比如建筑工地，这些行业的运行都具备多道安全措施，层层的技术冗余和纠错机制。也就是说，每当这些领域发生重大事故时，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如果你看过那些跟空难调查相关的纪录片或报道，你一定会知道，过去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重大航空意外最终的调查结果，原因一定不只是单一的机械故障，而是一系列的人为疏忽、判断失误，甚至是不幸的巧合，全部叠加在一起，才导致悲剧的发生。那么本次事件也是一样的，防护网先着火，不合格的发泡胶，天气极度干燥，再加上一系列的人为失误，包括工地现场有人吸烟，警钟完全没有响起，八栋楼全部同时在施工，而不是分成几期进行，甚至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有住户多次向香港政府举报防护网和发泡胶不安全，但是完全没有被理会，等等等，这所有的因素不幸全部叠加在一起，才酿成了本次的惨剧。但现在网上几乎所有的讨论，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媒体和很多中国网民，却全都把矛头指向了竹棚。所以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希望从某种程度上来平息这些争论，最起码在我所能触达到的观众群体这个小范围内，可以平息这些争论。关于酿成火灾的种种因素，我后面会进行探讨，但我们先从竹棚开始。首先一点，我想所有非香港居民对于这件事的第一个疑问肯定是，为什么香港至今都还在用竹棚来当脚手架呢？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几乎全都已经在用金属架了。 所谓金属架，大部分都是钢管，少部分室内作业用的是铝合金。搭竹棚是香港的一个传统技艺，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香港特殊的环境。香港是全球高楼大厦密度最高的地方，楼宇之间的间距非常狭窄，施工空间很小。竹棚成本低，效率高。根据资深工人的经验，竹棚比金属架搭建速度快5到6倍，拆卸速度快10到12倍。竹子灵活性非常高，在香港这么狭窄的施工空间内，随时可以根据需求切割长短，应付各种刁钻的建筑环境。但我觉得是这样啊，即便金属架支持者承认竹棚的这所有优势，我想竹棚支持者也必须接受一点，那就是不管竹棚的这些优势有多大，如果说竹棚将建筑工地的火灾风险提高到了一个无法令人接受的程度，那么竹棚也必须被淘汰，这应该是合理的吧。所以关键就在于这一点，竹子着火的风险到底大不大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网上有很多人就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比如这个，拿1000度的铁球放在竹子上几分钟，竹子都烧不起来。但我觉得这个实验并不理想，因为铁球跟竹子的接触面缺乏氧气，所以烧不起来，而且这个竹子看起来太新鲜了。这里我看到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实验，有个人从自己家楼下工地拿来了一根废弃的竹子，已经经过了3个月的风吹日晒，可以看出来已经非常干枯了。这整个视频超过5分钟啊，我这里放快速度。这种喷枪的火焰温度可以高达1300度，比一般火灾室外火焰的800至1000度高不少。但是在猛烈的连续喷烧了5分钟之后，竹子也没有自己烧起来。但其实啊，这样的实验是无法说服金属架支持者的，他们会反问做实验的人，那你这喷嘴为什么用金属而不用竹子呢？这个反驳是很聪明也挺幽默，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恰恰说出了现在网上很多金属架支持者所存在的一个大误区。我想除了少部分极端分子，没有任何正常人在说竹子比钢铁不容易着火。竹子当然比钢铁容易着火，这是常识也是科学，但竹子在具备其他优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竹子比钢铁不容易燃烧才能接受竹子可以作为脚手架的材料，我们只需要竹子的着火风险低到一定的阈值就可以了。所以类似这样的实验并不是要证明竹子不可燃，而是让我们去评估竹子的可燃程度是不是在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因为在真实的世界里，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东西，所有的事都有各方面利弊的权衡，当然也包括经济考量。就比如如果我们要杜绝交通事故的死亡，那么所有人都应该开坦克，最高时速每小时不得超过10公里。但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权衡价格、油耗、速度和便利性，所以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为了功能性和经济上的考量，只要车子通过了碰撞测试并达到了一定的安全阈值，我们是可以容忍每年一定的交通意外死亡人数的。这话听起来没人性，但现实却是这样的，生命无价那只是写在小学生课本里的，就别说开坦克了，在现实中就连穷人买的车都没有富人的车来得安全。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考虑竹棚是否应该被淘汰的时候，是不能简单粗暴地说一句竹子会着火，钢铁不会着火，所以当然是金属架好。就好比我们不能说汽车会撞烂，坦克撞不烂，所以当然是坦克好。因为一样东西好不好，还得看是对谁，还得看那个人具体的综合需求是什么。要知道安全这个东西不只是依靠材料的，比如说我们的交通安全不只是看汽车本身造得有多安全，还要通过制度来增加安全性，也就是交通规则，比如必须系上安全带，有时速限制，不能饮酒后开车等等。 然后我们说，以汽车目前的安全系数加上交通规则的配合之下，我们认为汽车的安全阈值已经达到了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虽然坦克更安全，但综合下来我们还是认为汽车更合适。那么同样的，香港的竹棚是有非常严格的使用和搭建规范的。比如根据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竹材必须符合指定的强度等级、湿度和直径要求，所有连接点都必须使用经过认证的尼龙扎带，并按照规定的绑扎方式处理。搭建过程必须由持牌的棚架工人监督，每一段竹棚都要按规定设置斜撑、横杆、防坠网，并在完工后通过安全检查才能投入使用。此后每隔14天必须定期重新检查并签字。再配合上建筑地盘安全规例，工地现场不允许抽烟，棚网和发泡胶必须达到阻燃标准，工地不准堆放杂物等等等。然后我们说，竹棚具备很多金属架所不具备的优势，再加上竹棚安全守则、工地安全条例的配合之下，我们认为竹棚的安全阈值已经达到了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虽然金属架燃点更高，但综合下来我们还是认为竹棚更适合香港。其实讲到这里，我也想指出部分竹棚支持者的问题。有部分香港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网上吵架吵上头了，一定要说竹棚就是比金属脚手架更好，说金属架烧到500-600度就会软化啦，说金属架传热更快啦，金属架倒塌之后更危险啦等等。然后结论就是，香港的竹棚其实比金属架更好。这些确实都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竹棚比金属架更好。事实上就是，现在全世界除了香港和澳门以外，已经几乎没有人在用竹子和木头来搭建脚手架了。在本次事件当中，不断将矛头指向香港竹棚的大陆人当中，当然有一些是不怀好意，或者只是为了秀优越感的。甚至我们都可以怀疑某些政客是否能够从进口金属架的过程中获益，但我们客观公道地说，对香港竹棚提出不解和质疑的也不只是大陆人，西方的媒体和群众同样也有很多人不理解。金属架当然也有金属架的弱点，但这同样是一个利弊权衡之后的考量。世界选择用金属架而不用竹子，是因为他们在没有香港一些特殊环境限制的情况下，还有在不具备香港180多年来对竹棚的钻研和那么多竹棚熟练工储备的情况下，金属架是更适合他们的东西。但你硬要说竹棚比金属架更好，其实跟对方犯的是同一个错误。你只能说竹棚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更优的选择，并且我们相信它的安全系数和防火系数，在配合完善的竹棚管理规范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再去通过数据和实验来证明为什么竹棚其实并不危险，这才是最客观、最合理、最能令人信服的论证。不过啊，我觉得民间的这些单一燃烧实验啊，其实只是在微观层面去进行论证，说服不了多少人。很多人就会说，我老家以前是农村的，小时候都拿竹子生火烧饭，竹子太好烧了。香港人就会说，你那其实都是已经劈开了并且完全干透的竹子，跟香港用来搭竹棚已经经过处理的竹子不是一回事儿。总之各说各的，很难有定论。因此我认为我们还要从宏观数据去看待这个问题，那就是香港的工地火灾的发生概率是不是比全球平均数字高，是不是比其他用金属架的发达国家更高呢？我认为用这样的数据对比来判定竹棚是否更容易造成火灾是合理的。因为第一，香港采用竹棚已经有超过180年的历史，样本足够大。第二，我上面已经说过了，竹棚的安全性就跟汽车的安全性一样，是不能孤立来看待的，我们还要看它在被运用过程中和整体制度的配合之下，作为一个体系是否足够安全。所以看宏观数据比单体实验更加能够说明问题。但很可惜，在我做了非常多的挖掘和调研之后，发现目前来讲并没有足够多的公开统计数据可以来完成这个比对，主要是香港这里缺乏这样的数据。比如美国消防安全协会 NFPA 就提供了非常详尽的信息，他们的火灾统计数据当中区分了不同的火灾场景， 当中就有单独列出在建建筑物 Structures Under Construction 这一项。这类火灾在美国平均每年有4440起，占到所有火灾类型的 1%， 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占到所有火灾的 3%。 但可惜香港消防处在区分火灾类型的时候是没有单独列出建筑工地这一块的，所以我们没有可以直接对比的数字。后来我就想从各国建筑工人保费高低这一块来着手，同样遇到各国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无法直接进行比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香港政府真的想要说服香港人民以及相关行业从竹棚改为金属架，那么其实政府应该牵头来完成这样一个数据的调研和对比。比方说香港过去30年来在建筑工地上所发生的火灾、坠落、架体倒塌等事故的数量，跟使用金属架的发达国家相比，概率是更高还是更低呢？同等比较下，各国之间每1000个工地、每1000个工作日里分别出现了多少种死亡和重伤事故，有多少事故是直接与脚手架材质相关的。除此之外，火灾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工程延误的天数、保险赔付金额有多少，把这些数据完整统计出来，然后再跟已经全面采用金属架的国家进行横向比较，答案就一目了然了。而不是像现在一样随便说一句铁架更安全，这样是无法说服香港群众的。如果我们单看洪福苑大火，假如现场用的不是竹棚而是金属架，是不是灾情就不会如此惨烈呢？可能会，可能不会，没有人能真正知道。你要是斩钉截铁地说用金属架情况就不会那么严重，那2010年上海胶州路大火、2017年伦敦格伦菲尔塔火灾以及2019年巴黎圣母院大火，他们全都是使用了金属架的，灾情都不比洪福苑轻，甚至更严重，又如何解释呢？所以我说单看这些个例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宏观且完整的历史数据对比才能做出这个判断。我一个人力量有限，因此我只能呼吁香港政府来发起这项调研。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在说香港有各种的竹棚行业协会，他们政治力量很大，改成金属架会影响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才一直百般阻挠不让香港接受金属架。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香港跟竹棚真正相关的协会最有威望的有两个，香港搭棚商会和港九搭棚同进工会。但其实全香港的竹棚工也就3000到4000人，占全香港劳动人口的1/1000，远比传统出租车师傅的3-4万人要少得多。所以竹棚商会和工会的政治影响力被严重夸大了，他们既没有足够多的票仓，也没有任何立法和行政层面的真正权力，根本无法左右重大政策。香港民间和企业确实不愿意淘汰竹棚，但如果单靠竹棚商会，他们根本没有这种力量。其实并不是只有竹棚从业者不愿意换成金属架，而是全香港几百万小业主、中小微工程承包商到大型建筑公司，所有人都不愿意，这才是香港持续使用竹棚的真正原因。截至2021年底，香港楼龄达到50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数目超过10000座，这些旧楼宇当中有很多未必能够安装金属支撑架来承托非常沉重的金属棚架。再加上我在视频一开始时说的香港极其狭小的工程作业空间等特殊情况，如果说现在一刀切的更换成金属架，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是方方面面的。我举几个例子，如果你去过香港的旧区，比如西环、深水埗、土瓜湾，你会发现很多街道窄到就连两台小轿车都很难并行，或者大厦位于非常陡的斜坡上，金属架非常沉重，需要卡车运送，需要平整坚硬的地面做地基。在狭窄的后巷当中，卡车一来进不去，二来在半山腰，没有地方打地基。但是竹子轻，一个人扛着就能走街串巷，不需要重型机械，甚至可以悬空搭建。如果强制用金属架，意味着很多旧区的维修工程必须封路，甚至根本无法施工，由此引发的交通瘫痪是市民和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 第二点，建筑业不仅有资本大鳄，还有无数像蚂蚁一样的装修佬、水电工和小型工程公司。金属棚架的采购需要大量的资本，购买昂贵的钢材，租用巨大的仓库来存放。如果禁止竹棚，等于瞬间消灭了市场上几百家依靠轻资产运作的小型工程公司，到时造成了大型建筑商的垄断，政府又会被指责官商勾结或输送利益给大财团。第三，香港商业社会讲究一个快字，台风把招牌吹歪了，商家要求明天开业前修好，竹棚师傅当晚就能搭好，修完拆走，神不知鬼不觉。如果换成金属架呢？先申请封路纸，等大卡车运料，甚至要搭个两天。这种效率的倒退是崇尚高效率的香港商业社会难以接受的。总的来说，如果说一刀切改成金属架，结果必然是整个香港的维修和建筑成本都要大大提高，有估计可能要翻两倍，这将会直接导致整个社会的严重通货膨胀。这是香港市民愿意接受的吗？我上面已经说过了，不要说生命无价，在真实的世界里，任何事都是有价的。请记得，会杀死人的不只是火灾，贫穷一样能杀死人。更何况，这一切损失还是建立在目前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和数据证明，香港竹棚的综合风险程度远高于金属架的情况下，那又何谈改变呢？如果香港政府最终能够出具我刚才建议的那份数据报告，并且证明了竹棚的风险确实远高于金属架，那么具体高出多少？更换成金属架又会对整体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假设说换成金属架之后，香港建筑行业每年的死亡人数平均可以减少两个人，但是通货膨胀增加 30%， 破产人数增加50,000人，那么这个风险和成本之间的权衡和博弈，我想那是留给香港人自己的一道题。好了，讲到这里，关于竹棚的争论我已经讲完了所有我想讲的。但既然已经讲到这场大火了，我想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本次灾难当中的一些其他重要细节。第一点当然就是关于这个棚网的事，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看到过那个记录了这场大火最早是怎么开始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是从棚网开始烧起，然后非常快速的就蔓延开来。香港政府的报告也是这么说的，红昌阁低层围网最先起火，在烧到发泡胶板之后，火势在快速蔓延。但这个报告最令我感到震惊的一点是，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化验大厦棚网达到阻燃要求。关于这个棚网到底是不是阻燃，之前就已经有重重疑点。首先，这家棚网的供应商是山东城区化纤绳网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一查让人吓一跳，法定代表人叫张珊珊，非常恰巧的跟当年非常轰动的核酸公司巨头张珊珊同名。然后网上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传言啦，说张珊珊是习远平的小姨子，而习远平当然就是习近平的弟弟。当然啊，这种传言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根本无从证实。我知道现在有些反共博主言之凿凿啊，但其实并没有什么依据。说实话，习近平家族真想赚点钱，搞什么金融啊，什么垄断行业不行呢？何必去搞实业卖什么棚网啊？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可能。这里我也想奉劝这些海外反共博主，还有法轮功媒体，你们总是用这些没有任何依据的东西来反共，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其实起到的是反效果，那些刚刚学会翻墙出来的年轻人一看到你们这种水平，可能说一声其实中共比你们这些摇棍好多了，然后从此变成了小粉红。所以我拜托你们了，别天天造谣，在反共的路上成为你们自己讨厌的样子。好了，那我们来讲点有依据的东西。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早在2024年9月，洪福苑居民就已经向香港政府反映过他们对这些材料的担忧。纽约时报证实了他们看到了居民给香港劳工处发的邮件，指出这些防护网可能不符合阻燃标准，但是政府不予理会。 曾经担任土木工程师，香港建筑行业吹哨人潘卓宏早在去年5月就已经向香港政府举报说鸿福苑的棚网不符合阻燃标准，他当时就已经做过了测试，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结果。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棚网只要一点着就会自燃，并且速度还非常快。居民对 ABCE 座都进行了测试，结果都差不多，整个视频7分多钟，我这里截取一部分。而真正的阻燃网效果应该是这样的。如此证据确凿的事，但令人吃惊的是，香港政府依然不予理会。去年，当潘卓宏将测试结果发到脸书上之后，区议员黄碧娇还在脸书上回击，说他这是在妖言惑众。希望黄碧娇议员现在能出来给大家讲讲，你还认为这是在妖言惑众吗？更令人震惊的是，我们都看到这样的证据，包括本次火灾的最开始几分钟，那个棚网的燃烧速度，结果前天政府还是在说，这些棚网没问题，符合阻燃标准。我不知道观众们看到这里是什么感想啊。我作为一个从小看着 TVB 和香港电影长大的马来西亚80后，从小对香港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向往，我真的无法想象97年以前的香港政府会如此不负责任。鸿福苑这个维修工程报价 3.3 亿港元，是当时三个投标方案当中最贵的一个，每户业主要承担15到19万元不等。住在鸿福苑的居民大多数都是经济条件比较一般的香港人，这几千户家庭花光了一生的积蓄买了一个小房子，再花十几万来维修，换来的是什么？换来了家破人亡。
我就不生意等出去买一层楼，咁我都咁辛苦，成层楼供完啦，依家跟住又要俾维修费。维修费嗰度我又俾咗18万啦，差唔多。我已经冇晒钱，同埋我个单亲嘅爸妈嚟噶，大佬我已经冇晒钱，你依家烧埋我间屋，我可以做得啲乜嘢啊？
但我们必须佩服香港人的团结和坚韧。事情发生后，他们不依靠政府，都是民间自发的自救组织，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研发出了一款让居民自救的 APP。这张图上的每一个小方格代表鸿福苑里的一个单位，单位里的人可以通过这个网页向外求救。绿色代表安全，红色意味着有居民失踪、无响应或需要紧急帮助。正当香港人民在自救，香港消防员正在冒死救人之际，这是香港特首李家超的讲话。
主席，对于今次的大火高度重视，我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的关心。
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
三十下咧，次次都系最尾先多谢消防，系咪唔重视佢嘅付出啊？
每一次都是先感谢伟大的习主席，一个在几千公里外连面都没出现过一次的人，你到底感谢他什么呢？有一位消防员为了救人已经殉职了，他知道吗？有一位菲律宾女佣为了保护他照顾的别人家的孩子进了 ICU， 他知道吗？结果他在这里三句话不离感谢习主席。李家超这种阿谀奉承的奴才嘴脸，不先感谢组织都不敢往下讲的姿态，让全世界都看到了香港真的已经全面大陆化。正当我对香港已经彻底失去希望之时，昨天上午又传来了一则令人万念俱灰的消息。一位发起联署要求独立调查火灾原因的香港居民被国安逮捕。对不起各位，我必须带着沉痛的心情说一声，香港已死。
Shadows linger where the light once stood.